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葡萄。
大家好，大家好，哇，2024年快过去了。我们这一集的四季小屋播出的这一天呢，应该是12月21日，马上要到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啦。开心吗？
开心，
开心啊！
每年都过这样一个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时间哦，每年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啊？我自问自答，其实对我来讲，今年是特别不一样。
嗯，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1月1日，我身边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情是我很亲密的一个同工，他突然间在1月1日早上8点钟，在家中昏迷不醒，整整昏迷了50多个小时才救过来。现在到了年底，他健健康康的恢复了工作，邻里的生命也非常非常的兴旺。我就看到一个死因幽谷走过来的人，所以今年的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格外的感恩，因为我知道这是恩典。另外一件大事应该说是发生在去年的圣诞节的当天，我身边很亲的一位亲人，他邻里发生了一个死因幽谷，我都觉得那是一个邻里黑暗到灵魂将死的那种黑暗，我都不知道他跟主的关系还有没有机会被救过来的那种灵里的黑暗和绝望。因为他是我至亲的家人，我记得去年的圣诞节我在神面前哭得一塌糊涂，因为想让这个亲人灵里能得救，因为他是口中曾经认过主的，所以我心里头真的是难受啊。一晃居然一年过去了，所以今年的圣诞节，我看到自己也是摇摇晃晃被主的恩典又带过了一年的光景，然后也看到我身边刚才提到的那一位很亲的家人，他的灵命其实没有特别特别好起来，但是我也感恩没有恶化，他跟主耶稣的那个关系还连着这么一丢丢。而我有幸可以陪伴他走过了这一年很黑暗、很疏离主的日子，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又存着盼望再来为我自己、为我家人、为我周边可以见到的人、所有人的灵魂来祷告。哎，谢谢主耶稣，他生在马槽里给了我们盼望啊！
哇，这个时间节点真的是卡得这么准的吗？刚好一年了。
是的。
因为孟远姐说的这两件事件，我也是一个旁观者呀，我也知道。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自己没有这么去总结过。那今年我觉得我比往常更喜乐，因为其实我今年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低落，情绪的低落和不稳定，和觉得很疲倦的这样一个懈怠期吧。然后在圣诞的时候，我奇迹般的又活过来了。真的就是这几天，因为每天默想的经文、灵修的经文都开始跟圣诞有关系了。那所以说每一次读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相关的经文，还有在旧约里面那些神给他子民的关于救赎主的应许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的被眺望起来。并且我觉得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也非常的帮助我，可以真的认识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得了多么大的一份救恩。然后这个确据这种救恩的这种盼望，再次又把我从那个低落当中带出来了。 可以让我不用再去看，就是眼前的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和我肉体的软弱，而把真的信心和盼望存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确实，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听你到底读了什么书。蓝莓呢，陷入了安静思考中。
我觉得今年也是发生很多事情，然后
嗯，
挺好的。
那确实，对于蓝莓来讲，也是今年发生了大的变化呀。你去读神学了呀。
对，然后就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来说比较大的进步，就是我现在是学会不去问为什么了，而去问怎么样。你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你不用去问为什么，其实有时候也没有答案，只有神知道。那你在任何事情的这种经历中，我觉得是要学着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些事情中有更多的成长，然后跟神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
连接。
对，我觉得去年就像经历一个很大的医治，就是神告诉我，其实你在这个世上某一件事情，你想起来还是会难过，但是这件事在永恒里真的就不算什么了。今年神又把这个信息在我的生命中又加强了，所以即使还会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伤心，但是你想到那永恒的盼望，所以伤心也不要紧，也就是以前好像觉得很伤心，很难过，天都要塌了，就活不了了，就哎呀太难受了，就怎么样，现在还是会难受，但是这种难受不会真的把人压死，把我拽到那种最黑暗的地方，拽不到了，yeah。
然后有说不出的大喜乐。
对，所以今年过圣诞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的那种喜乐、那种盼望、那种感恩，感恩耶稣已经来过，然后盼望他的第二次再来，感觉在我的生命中有了更清晰的具象吧，具象化吧。我还想分享这周一，因为我有一门课需要做6次的辅导嘛，然后前几次的辅导都是在哀哭中度过的，然后这一次最后一次，我居然从头笑到尾，就是那种喜乐，那种由心而发的那种高兴，我自己都很惊讶，
为什么是从头笑到尾呢？我很好奇。
就是心中说不出来的喜乐那种。
那是你们聊了关于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吗？还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题目，或者是一个怎样的分享，让你从头喜乐到尾呢？
他其实一开始就是问我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我心里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然后其实我最近也面临很多别的困难，可是好像在我描述我的心情的时候，这些困难是还在那儿，可是我就心里有那种盼望，这些困难都无所谓的，都是小事情的。他问我，最近又发生什么事，想跟他分享。我其实就突然才想到，因为是周一嘛，然后是周天的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对夫妻，80多岁了，他们第一次进教堂，然后他们的女儿是基督徒，然后但是不在我们教会，所以他们住刚搬到我们附近，所以就来我们教会看看，然后讲到结束之后，大家去跟他们问好啊什么，就有弟兄姐妹跟他们聊到后来他们俩决志信主了。
哇！
然后我好像就是看到这种盼望，你想80多岁的人了，我觉得神真的太奇妙了。从那天反正就到处能看到神在做工，然后这种充满着希望，哎，就让我心里特别的喜乐，特别有盼望。
那这是真的充满喜乐。当你看到灵魂得救的时候，真的会喜乐就从天上倾倒下来那种，在心里啊，
对，哎呀，所以今年好好给耶稣过个生日。
那你打算怎么好好过这个生日呢？包一顿好吃的饺子吗？
爱 的好吃饺子，做一个小蛋糕，把 家
哇，
里装饰装饰，
是，
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爱自己。
能在耶稣基督里好好的安息，我觉得是一个 莫大的祝福，这平安从天上来的才是真平安。我们很快要过平安夜了，每一次过平安夜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传统仪式是，每个人会领一个蜡烛，我们最后一起会唱平安夜那首歌。然后每一年，我捧着那个蜡烛，看着二三百人一起举着那个蜡烛的那个景象的时候，我每一年想到那个景象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我不知道天上会是怎样的一个敬拜赞美，我无法想象的一个浩大的一个场面啊！当天上地下都齐声要敬拜赞美耶稣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场景啊？也许只有我们亲眼见的时候才知道有多震撼。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身体，有形的身体，无法描绘出那个场景的万分之一。
嗯，我确定。
但很向往吧。
除了向往以外，就是每到圣诞节，我心头还是有一个最重的负担，就是我想到还有那么多人都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诞生了，在2000多年前，我就不行，我就
是
觉得
啊，
啊，为什么怎么还有人不知道呢？就像，哎，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去搜集各种就是商品优惠的信息、打折的信息，就他看到好的 deal，他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跟人分享的那种，哪怕这个东西我根本跟我都没有关系，他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折扣很大啊，很划算啊，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你需不需要啊？就这种感觉，就是你想到救主2000多年前为你降生了，然后他为你的罪又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哇！这件事情竟然还有人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个不能忍，就是不能忍。
好，那我们今儿就好好说说吧，不能忍就一吐为快吧。
嗯，是，而且我觉得基督徒也需要在圣诞节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我们救主的诞生究竟是什么意义吧。嗯。也是说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还有不那么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被耶稣基督所救了，是不是真的有了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份永恒的盼望和喜乐的人？我觉得在年终的时候，在圣诞节季节的时候，比一切礼物都好的，比一切活动都好的，就是我们去思想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否是真实，是否是存在的，有没有得救的确据？
我太需要去好好想这个问题了。其实，2024年12月19日是我信主整整25年。
哇，大日子。
对，我是1999年12月19号受洗的，应该是25年整吧。
哇，真的。
但是呢，我得真诚的跟你们讲，过往的这一年，我应该称之为是我信主以后的属灵中年危机。
哦，属灵也有中年危机的吗？
我觉得我的身体出现了中年危机，在50出头的时候哈，但是这一年随着我的身体情绪，我觉得我自己的灵里也出现了一场很大的危机，我称之为我的属灵中年危机。但恩典是每一次我思考我的救主到底跟我是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适用于认识他的、没认识他的，或者觉得自己认识他的，或者甚至于怀疑了的，若是怀疑，那你就更要听一听今天我们的分享。葡萄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我也没读完呢，我为什么读得这么慢？是因为它实在写得太精彩了，我真的一段一段反复会看。先跟大家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吧，它是理查德·巴克斯特，他是16几几年的一个清教徒的领袖了。他在30多岁的时候所写的一本巨著叫做《圣徒永恒的安息》。我一直以为这本书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这次我读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是他30几岁，就是我这个年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出来传道的那个年纪写的。他当时是因为身患重病，长期的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他以为自己已经要进入到安息了，就是要被神接走的这么样一个状态当中去默想圣经里面有关于天国、有关于我们最后安息的应许 所写下的自己的灵修笔记，但是没想到最后成为了一部这么大的一部巨著吧，也影响了，也造就了很多人。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主题。今天我既然是在圣诞节，是在年末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问自己是跟主耶稣的关系这样一个主题当中，我特别想要分享它其中第四章里面的一段内容。这也是梦圆姐说她看这本书被直击灵魂的一段啊，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提问。是问我们自己的心的这些问题，我今天可能也会问蓝莓、问梦圆姐，同时也是问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存疑自己跟主耶稣究竟是什么关系，那今天这个20个问题，我希望你可以真实的在心里面来作答。如果你有任何的分享，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那好吧，因为蓝莓还没有读，所以说这本书我觉得挺好的。我今天就把这几个问题一个一个读给蓝莓听，然后由蓝莓来作答。
临场作答嘛，属灵光景要公布于众嘛，没事儿，我陪你，我陪你，
然
我
后
有
发
答
现是个假基督徒，
那就好玩了。
首先啊，我们得说，其实这些问题问出来，是要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问题啊，等你听了，你可能会有一个直白的感受，至少你应该能明白圣灵是否确实在你里边动了善功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每一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在乎我们是什么时候确知，也不在乎我们是否完全做得到。但是你听到这些问题啊，你心里应该有一些触动。
对的，那我们开始问哦。
问吧。
前提说了很多，我们就直接进入问题本身了。书里面说，你要仔细醒察，用以下的问题扪心自问。那我们就直接从第一个问题开始问：你是否完全相信你整个灵魂从整体上堕落了？是否相信你整个生命从总体上是败坏的？你是否相信罪的性质是极其邪恶的？
头两个问题一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不是堕落跟败坏的，因为还是有好的一方面嘛。
对，所以说我们要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人还有一些神的这些特质，好像在我们的身上，蓝莓是不是这样子认为的？
对。
我觉得他这里的问题呀，所有接下来我们的问题都会有一个他的一个对象，就是他是在针对人、针对救恩来说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醒察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倚靠主，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永恒安息的盼望嘛？所以他其实是在针对我们永恒的一个救恩来提问。那他每次其实提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是已经全然败坏了啊。这个词其实大家有可能听到第一次会也产生一些误解，就像刚才蓝莓他可能会想到一些，哎，好像不是全然败坏。但是其实这个全然败坏这个词语本身，它是在历史上有一个界定的，就是在我们的圣经神学上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意指的。它是指的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人的意志堕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选择行善了，他只有选择犯罪的意志，因为是被罪辖制了。我们的这个意志既然被罪污染了，所以说我们其实做什么都是在罪的驱使之下，在罪的捆绑之下去做的决定，包括就算我们看起来有一些好的行为，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根儿坏了，用这个东西来形容人的一个全然败坏，并且呢，因为我们犯罪之后，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主动的背离了神，我们相当于叛逆了神，所以说我们再也没有能力去选择跟神和好，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愿跟神和好，都是神单方面的来到我们，来跟我们和好，然后并且是呼唤我们回转。 其实我们从里面这个罪性原罪来说，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回到上帝里面去了。啊，全然败坏，他可能在讲这个意思。
那我想，可能一听到"全然败坏"这个词，我的下意识的理解就是，人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就想，任何人都有他的优点或者是好处。可是好像你这样解释完，我觉得是他的这个"全然败坏"是指的我们灵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割裂，
嗯，对。
在神的标准看来，可能是一点点一开始我们做的错的，我们的罪，就可以把我们整个灵魂都给污染掉，从而跟神这样隔离开。
对，因为神是圣洁的，嗯。
所以哪怕我们觉得，好像用我们的标准，我只是有一点点坏呀，我只是有一点点的不好的想法呀，可是这一点点就足以把我们整个灵魂给污染掉，是这样理解吗？
当年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被蛇引诱，然后神所吩咐他们的话，神所说的这些诫命，他们就不听了。那一刻开始，神说了，你们如果没有照着我给你们的吩咐去做，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吃的那一刻必定死。这个死其实就是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完完全全没有关系了，因为全然败坏对应的是全然圣洁，这中间没有中间地带的，没有说一半一半这回事儿的。所以从我们的灵魂这个视角去说，当我们犯罪，人生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是与神隔绝的。虽然神当年造亚当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是吹了口气儿给他，他是有灵的活人，但是非常遗憾，坠入了我们先祖的生命里面。从亚当夏娃开始，罪就入了全世界的，所以我们就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全然败坏，每个人都需要救恩的。
嗯，是的，所以蓝莓再回答这三个问题，你应该是有不一样的答案了。
对。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问后面的问题了。
好，
那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问题。你是否认识到，凡受造之物都有着绝对的欠缺，其本身无法成为你的福祉？你也无法靠他们使自己免于悲惨的下场。你是否认识到你的福祉仅在乎于上帝，他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而基督是通往这目的的必由之路。你只能经由基督被带到上帝面前，否则就面临着永久的灭亡。
是，这个是相信，但是我觉得他问的后面一连串你是确信的，但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我就想，
哦，你说那个凡受造之物都有绝对的欠缺，这个吗？你是疑问在哪里呢？
受造之物没有欠缺，谁造一开始造的都是好的。
他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问题，就不能靠着除基督以外的人。
对，但是第一个问题如果这样提出来，那我就说没有，就没有欠缺，神一开始造就是好的，但是后边又是另外一个。
受造之物本体就是因为受造。所以这就是他的绝对欠缺。
对对，因为他后面补充的这个就很明显的说，其本身无法成为你的福祉。
受造之物都有着绝对的欠缺，就是指它不是完美的，因为它是受造之物。凡天上地下我们肉眼可见的，都是神造出来的，它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福祉。
对，唯有神是完美。
所以这不叫欠缺，这叫有限。
好好，
哦，也是，可能更准确一点。凡受造之物都有绝对的有限。
可以吧？反正我们把它解释清楚了，就是这个判断上交给大家，好吧？好，那紧接着就是更重要的问题了，我们要进入到核心了啊！你是否认识到，你绝对有必要享有基督，在它里面足具使你赢得任何送案所需满足的条件？ 你是否发现这值得你变卖一切所有来买的珠子之宝贵？
相信第二个问题，我中间有个词儿没听明白，你再读一遍。
送案吗？诉讼，啊，诉讼案件就是送案，但是有点翻译的有点文绉绉的，就是比较。
你再读一遍第二个问题，怎么送案？
你是否认识到你绝对有必要享有基督，在它里面足够具有，使你赢得。任何送案所需满足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审判台前嘛，是一个诉讼案嘛，这样子。然后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否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样的一个案件？条件是不是满足了？只要有基督就够了。我是觉得他第二个问题比较有意思，他说：“你是否发现这值得你变卖一切所有来买的珠子之宝贵？”有点绕口哈，
那你翻译一下呗，他的意思直译是什么呢？变卖一切所有来买的珠子，那么宝贵。
对呀，我们真的知道它有这么宝贵吗？我们真的愿意变卖一切所有来得这个宝贝吗？
愿意，但是真实发生的那个，还是求他给信心吧。
确实，愿意就好，因为必定我们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我觉得愿意的心就像小孩子的心一样，我很愿意，愿意就好。
是，我们接下来问，你的悔改是否像口渴难耐的人那样，渴望得到的不仅是靠读书、受教育来改变观念，你的心是否憎恶你的罪和由此而来的悲惨结局？这是不是你灵魂的重负？你即使没有因这两者无法承受的重负而哀哭，是否也能为此发自内心的哀叹？
是，
口渴难耐的人，这个是我曾经没有意识到的。然后，其实最近几年是越发的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贫穷、饥渴，然后没有一点生命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他在问这个的时候，特别他提到了渴望得到的不仅是靠读书、受教育来改变观念。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好像是受一种所谓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知识的影响、基督教世界观的影响，来改变我们的一些观念而已。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来的。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是靠这些来改变观念吗？是我的。恨我的罪，我真的知道，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带来什么样一个悲惨的下场和结局。然后耶稣基督救了我，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三个问题里面，我们真的要去反复的思想：我们灵魂真的知道我们的重负吗？我们的重担吗？是罪给我们带来的。
他说到口渴难耐啊，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会思想这个问题的。我想耶稣基督太知道我们人性了，我们每一次领的时候都非常具象化的要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在他的面前很渴望，很渴望他嘛？我们饥饿嘛？我们真的真的因为他饱足嘛？我们真的因为耶稣基督可以解决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渴吗？这个生命里的饿吗？就是我们饿吗？我们渴吗？我们能够有这种真实具象的灵里生出对他的渴望来吗？就如同饥饿的人需要食物，口渴难耐的人需要水。所以他说：“我是活水，我是粮食的时候，是真的吗？”每一次去领圣餐，我都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问问我自己。
下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撇弃了所有自以为意的想法？你是否从心里赶出了所有偶像？受造之物是否因此不再能做你的王？你如今是不是上帝和基督的仆人？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我的答案不统一。
哦，那我们一个一个问算了。
哦，
你是否撇弃了所有自以为意的想法？
好像没有。
那你能想到的是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好的。
大实话，哎，这里的自以为意怎么理解呢？
哦，还是我理解太表面了。这个意不是说我的哪一些方面的好，而是在神面前的那种那个意。我没有自以为意，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对，如果是表面说的话，那我还觉得我还有时候挺好的。这个是。
不过我觉得，话说回来，我有仔细思考过自己这个问题，我也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蛮好的，然后呢，我就想，哎，这是不是不对？他对也不对，就是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当我们把这个好归功于是我自己出于我自己的本性做出来的，那就是自以为意；但是我把这个好，能知道我把感恩颂赞归给神，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圣灵里面被重生的一个新生命做出来的，那我的感恩、我的荣耀是归给父的。那其实这个意还是因为被他称义的，就是这个可能就会好。但其实这个心思意念，我们细究起来，我觉得我是常常有自以为意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即使觉得自己好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神本来造的我，他造的我这一方面的这种特质，这种好的品质，是因为他给我的，所以我才有这样一个好，自己觉得自己。
就好开心，原来神造我可以有这么美好的一部分啊！你会为这部分的美好赞美他，
对，所以这个问题又有
对对对，
这样的思
好，
考吧，
挺好的。然后下一个是你是否从心里赶出了所有偶像，受造之物是否因此不再能做你的王？
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
哦，怎么卡的？
因为我知道我心里还有没赶出去的偶像啊，还在呀，他时常会困住我啊，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个困兽一样被他困住啊，虽然被困住的时间越来越缩短，这就是神的恩典，但还是有啊，会有这样的时候呀。
但是他是王吗？这些受造之物在我们心里是有一定的分量，但是，是不是其实他就是有小小的分量，其实我们就会把他，哦，他是王，他是偶像了。
这个问题我真的思考了很久很久，特别是这过去的这一年，王这件事情就是掌权的。能控制你的，我不知道你们想到"王"这个字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失去了选择良善的能力那一刻，是什么让我失去的？那一个，或者是事物，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人物，或者是某个偶像，那就是在那一刻，他就是我的王，我就成了奴隶了，就是这就是真相。我们很少用这种真相来思考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实际上，我们没有第三条路的。我们要么认耶稣为王，要么就是受造之物，或者是这个世界里边的一些事件、一些经历吧，或者我们自己所设想的某个目标吧，都有可能是我们的王的，就是控制我们，让我们离耶稣远了的所有人事物，我觉得都可以放在王这个字里面去思考一下，因为那一刻其实我们就是奴隶了，要么是被圣灵引导的，要么真的就是我们被各样的受造的人事物影响着。
对，圣经里也说嘛，我们要么是把肢体献给罪做奴仆，要么是献给义做奴仆。圣经也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么是在侍奉真正的主神，你要么没听他的，你没有顺从圣灵，你就是在听从世界的王，就是他好像没有中间地带。圣经里面特别多这样的概念哈，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也是，哎，我是没有办法回答。是的，就是真的知道自己很软弱啊，有很多心理的偶像。我觉得我们是有盼望的啦，圣灵会帮助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征战吧。我们要，神要把我们里面的偶像给赶走，因为是靠我们的力量是不可以的。
对，而且这里我要多说一点点，因为我是深受其害，并且现在还经常被迷惑，就这是真软弱。但是这个迷惑，这个世界的王，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天肯定在打仗， 就是我们会被世界的王辖制一下子，好像软弱了，做他的奴仆。但就是那一下子，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他是把我们夺回来的，是他替我们打赢了的，所以他也会救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啊。那这个问题也不要吓到大家，其实坦诚自己做不到，恰恰是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救主，真的更认识救主的时候。
对，这不是回到第一个问题吗？你是否相信自己是全然败坏、做不到的？好
真的，
了。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很诡诈呀。
是的，因为后面的问题其实都是跟刚才莫言姐说的有关系，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够多了，不如我们就在下一集把最后其实最核心的很多的问题跟大家再一起分享。
好啊，刚好年底大总结了，
是的。
那就下次见喽，谢谢大家，好耐心陪我们今天有问有答的。
对，好像不完全，所以说你一定要回来听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好的，那再见啦，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平安。
圣诞快乐，拜拜。
拜拜。
唯独耶稣是我的心结，耶稣一切我所宣扬。生命丰盛，基督之。